提着宴席交钱，宴席交钱，就是因为这个怨恨心，过去的习气，现在的习气，互相交钱，嫌是嫌隙，对这个冤家总是有嫌隙，不喜欢之心呢，发于嫌恨，原因就是内心对这个人他有所恨，内心含着有这种恨意，如是故由非时投利，因此之故，世间或者是地狱里面会有这些这个苦局，石头会飞，飞打罪人，头是人抓住这个石头把它投出去，这个利字啊，现在我们书本上的利是十字旁，有个这个历史的历，圆觉法师讲义里面是用这个十字旁，旁边一个乐字，快乐的乐字，那个乐字，那个利，十字旁乐字的那个利是小石子，小石子。那么现在这个十字旁这个历史的历也是表示是小石子，但是原来这个字不是这样用，可是现在一般，因为原本是这个字啊，都是用这个字，讲义里面用十字旁乐字，不能说它是错，因为原来这个意思是相同的，这一类的文字啊，因为古代也许是用这个字跟这个十字旁乐字的通用也不一定啊，你们在藏经里面的这个经文到这个头立的立也是现在书本上的历史相同的，压度的压，有些是用这个手字旁的压啊，有些是用这个好像燕字下面个图的压啊，用意是用压的方式压这个罪人，不过现在我们书本上这个字啊，里面一个夹字框框，框框漏一边，里面一个甲乙丙丁的夹，本来是盒子，本来它是一个小盒子，古代的人呢、重要的东西用这个，或者是用木头、用五金去做的这个小盒子，重要的东西放在这个小盒子里面，所以叫做盒。另外有一本书啊，专门讲这个历算之类的东西的，那个书叫做《玉盒记》，就是这个盒啊。那好像是这个用玉器做成的这个盒子里面装的宝物一样，显示那一本书的高贵啊。那么现在这里所说的压，本来它是用意是压罪人啊，或者是做一个小箱子，把这个人刚刚好装了进去，装在里面叫他吃苦头啊，所以叫做度啊。听说从前古代有个这个残忍的这个大官呢、他对于这个罪人呢、犯罪的人哈、他用的酷刑就是用箱子钉成一个跟人一样高大，刚刚好一个人装进去啊，这个墙壁上都有一个小钉钉，尖端的小钉钉，人进去不能动，一动就碰到那个小钉子就会流血了。非常痛苦的那一种的苦刑，所以叫做压度或者是合度。车间就是建车，古代对于犯罪的人都是用建车送的啊。他这个建车啊，把这个脖子以下装在这个车里面的盒子里，只有头露出来而已啊。就是建车，瓮盛囊铺。这是两个事情，瓮盛一个，囊铺一个，圆觉法师讲义对于这个实习因的内容的解释啊，差不多都是抄用执掌书的解释，他这一段也是抄用执掌书里面说法啊，说明这个瓮盛囊铺的这个情况啊，先说瓮盛，瓮。是好像这个水缸的那个东西啊，这古代的人呢装酒装菜啊，北部关西原来叫做蒋菜昂蒋菜翁， 翁，客家话是翁啊。这个东西啊，它是嘴比较小，嘴小，地里面比较大，可以装东西啊。那么它这个东西最大的可以装一个人，可以把人装进去，只是人的头爬得进去，身体可以进去啊。那么可以装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这种瓮盛的这种情况啊？有个历史记载，唐朝武则天的时候啊，武则天座下有几个很残忍的大官，做法官的，专门判罪人的。可是这个其中有一个自己本身也出了大问题啊。那么因此啊，武则天皇帝就下令啊，要这个对这个人要下要加以判罪啊。那么因此他们都是大官呢、啊、大官判大官，闹出这个事情。当时一个叫做周兴，姓周，就是里面一个吉凶的吉字的那个周啊，周边的周，兴旺的兴，一个是周兴，一个是来俊臣，来是来往的来，姓来，名字叫做俊臣，俊是俊杰的俊，臣呢、啊、文武大臣的臣。周兴被人告说他造了什么严重的罪业啊，那么国家要判他。那么因此武则天那个时候的女皇帝啊，下令啊要判这个周兴的罪啊。那么这个周兴的官位跟来俊臣的官位是一样的，平大的。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就是周兴跟来俊臣两个人呢、啊、在哪里在哪里讨论他们判的事情的时候啊，而这个武则天的下令判周兴的这个公事啊，就是给这个来俊臣，要来俊臣去判周兴的罪。可是他两个人同样是大官，又同样判这个事情。那么因此他两个人正在对饮喝酒的时候啊，这个来俊臣很巧妙的就问周兴，他说那些有罪的犯人啊，他往往不肯承认他的罪，这有什么办法呀？周兴就说了，这还不简单，这个事情容易啊，找一个大瓮来啊，把这个人装进去，叫他进去，然后啊周围用火去烧，两边周围用火去烧，哪有不成的，他难道不要命吗？所以他就会承认。哦，那好，我也就用这个方法吧。马上他就叫人啊拢一个大瓮来啊，周边就准备好这个火要烧，就说马上就把这个皇帝的旨命拿出来，皇上有命叫我呀要请你入瓮。所以他这个注解里面说请公入瓮啊，就是这个故事，就是来俊臣请周兴到瓮里面去，哈哈，要去判他的罪啊。来俊臣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周兴马上就知道自己上当了啊。而且在那个时候帝制时代啊，皇帝的命令要这样办就是这样办，没有申辩的机会的。所以这个时候啊，周兴怕入瓮啊，只好沉罪了啊，把所有的这个说他所犯的罪通通都承认了。承认之后就边关了，边到南方去啊，的途中就被仇人杀死了，因为他一生得罪人太多了。他们啊，像周兴、来俊臣他们一生啊，做这个法官害的人，受他伤害的人呢、啊，最起码千户以上，一个人伤害1000户以上的人啊。那么周兴也同样有这种的成绩，所以他在中途啊还没有到边的地方，中途就被人杀死了，因为他的仇人太多了。啊，这是请公入瓮，或者是请君入瓮的故事。古代有这种这个瓮刑，很可怕的啊、哦。这是瓮盛，盛是装啊，把人装在瓮里面，然后周围用火去烧，然后他烧了他半死半生啊、受不了，他不沉醉，那就有什么办法呀？要命，他就有沉醉了啊。所以总然是会被杀头， 也比在里面被消失还有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吧，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要吃苦的。这是瓮盛囊铺一件事，在注解里面写说是秦始皇囊铺二帝，讲义里面按照这个执掌书原文抄下来，可是没有说明秦始皇囊铺二帝啊。这个故事如果是执掌书嘛，因为它指明是执掌书，执掌书它还是爱护后辈，它的注解凡是有这类典故啊，它另外有这个释义，叫做执掌书释义，每一卷里面有些这类故事呢，它会另外写出来，简单的写在这个释义里面。所以注解里面如果你发现有这类文字啊，再去查这个释义就可以知道。可是讲义按照他原文抄下来，他没有叫人说那你这一类你再去看执掌书释义哦，他没有这样老实告诉人。那么看讲义的人看到这里照样说是不懂的啊，为什么秦始皇他有扑杀他的两个弟弟啊，原因在哪里啊？很简单啦，老实告诉你不大好听的事，就是秦始皇的母亲啊跟外人私通，生了两个男孩子啊，那么这个事情被秦始皇知道了气死了啊，他觉得他的母亲这么无耻啊，因此啊他就把他生下来的两个应当是他的弟弟啦，这是异父同母弟嘛啊，父不同而已啊，他把他这母亲生下的这两个小孩子这个异父同母弟就把他扑杀，用什么方式扑杀呀？很残忍，他弄个皮袋袋子啊，他皮的袋子，皮的袋子把这两个小弟弟把它装进去，装进去把它封起来啊，叫人拿到很高的地方把啪丢下去，一下子就死掉了，往高处往他往地面一丢啊，所以这个扑字啊，有些说这个扑应当是金字旁，手金的金的那个金字旁，因为他那个扑杀的扑啊，是用人手去丢没有错，但是这个扑是个皮带啊，用皮带装着这两个小弟弟往高处丢下来把他扑杀了所以叫做秦始皇囊扑二帝假如你没有看历史就不知道这个事情啊，历史这个史记里面呢、史记里面到了秦始皇有明文记载那么你知道这个事情之后，秦始皇很生气，就把这两个小弟弟把他装在皮袋里，叫人把他拿到高处往地下一丢，哗死了，这个叫做囊扑经文举这个例子应当经文所说的不是说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故事而是正好中国有这个故事来配合也许当时翻译的人呢那么也有要借用这两个故事的意思也不一定因为这部经翻译在唐中宗是武则天这个桓正与他的儿子中宗的时候，这中宗神龙元年，这西历纪年的705年翻译这部楞严经。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两样事情都已经过了而且这个瓮盛的事情才经过不到20年了所以这些事情在中国发生有这种情况，有这种历史记载，那么要人容易明白，那么就翻成这种文字也不一定。但是这种的做法，我想在古代啊，有些国家都会有这种的很残酷的这个刑罚，也许印度古代也有，也不一定否则的话不会有这个文字这是瓮盛囊铺，一般注解都是借用刚才我说的这两个故事来做说明因为这是现成的，很容易了解。 如印度人印度人怀抱虚妄印度的人就是很阴险，有些人呢很阴险，他平常是笑啊，皮笑肉不笑，他在笑的时候啊，他里面就在计划，计划我要用什么方法伤害人。所以这种的很阴险的人哈，你看到他笑就得小心了。他如果在笑的时候表面上是笑啊，内心已经在计划要怎么样的伤害人。这类人呢最有名的就是勤快啊，他很会办这件事情啊，看到他笑不是办法，看到他笑他就是准备要伤害人了，那么不久就有事情出生了啊。所以这种阴险的人他内心很毒啊，阴毒人，阴险的人内心很毒啊，他内心所怀抱的是什么呢？他具有很多的恶意，内心具有很多的恶意要来伤害众生啊。二十乡村就是这个冤家的冤过去生的烟毒的习气跟今生的烟毒的习气互相吞食，因此这故世间就由这个头直亲桌急射抛戳这些事情诸事，这都是在人间地狱或者是真正的这个游民界的地狱里面有这些苦事。头就是把人抓起来一丢头直头同时就直出去，就是把它丢出去。亲是抓，左也是抓把人抓来伤害他急是打击，射用箭去射刨就是把这个罪人刨起来往上往这个往外边一丢戳就是用拉戳拉，把这个罪人戳拉，让他去断背断骨头受这种种的苦难。诸事就这类的事情苦事很多。是故十方一切如来圣目严加名危害鬼。十方诸佛看这个冤家的这种的做法呀，好像看到危害鬼一样。这个危害鬼就是舍利佛所碰到的他入定的时候打他头的那种鬼很凶，被打的话如果没有定功啊，就是头会昏睡啊。如果是看到世间人这个有冤家的怨恨的怨毒啊，就好像看到危害鬼一样。这是佛没有烦恼，只看到众生这种情况觉得众生实在是太严重的罪业造了这些苦恼好像遇到危害鬼。菩萨见烟如饮真酒，真曾讲过了有一种真鸟啊，它专门吃那个毒物，吃毒蛇，吃毒蝶它吃的东西专门就是吃有毒的，没有毒的不吃，所以他全身是毒啊。如果有人要伤害人，就捡到这个真鸟的这个毛往酒里一化，那么这个酒就一喝酒喝下去，就是肠都会断掉，都要死掉啊。那么如果是碰到这个真鸟的所有的排泄物，也会遭受这么严重的苦果。所以这个菩萨如果发现自己内心啊有一点怨气升起来，好像在哪里喝真酒一样这是会断法身慧命的菩萨所以要修学厌亲平等教理里面有说要七咒行持啊，七咒行持，上听中听下听，上厌中厌下厌中等人，以这七种人当中要发出这个大慈悲心，平等爱护，不去分别这个是我的亲人，那个是我的冤家，不这样子分别，以平等心看待众生。菩萨要修学这一点，所以要修这个七咒行持厌亲平等。这是第七。第八见习交明，这是邪见恶见 啊。八则见习教名如沙迦曰：见戒禁取邪物诸业。这没有标点哈，自己旁边加点，应当是如沙迦曰啊。沙迦曰一件事，见一件事，戒禁取一件事，邪物诸业。翻译为句，出生相翻，如是故由王室主力政治文习如行路人来往相见，二习相交，故由勘问前瞻考训催驱查访批就照明，善恶同志守之文部辞辩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身目欧见同名，同名见坑。菩萨见诸希望偏偏希望偏执，希望变执，如临毒科。这是六种根本烦恼的第六欧见，欧见就是五力识啊，身见、边见、见取见、戒禁取见、邪见啊，这文字里面就包含了。见习交明，明是邪物，邪物之明不是真明，就是由这些邪见呢，他自以为明啊。沙迦耶，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身，就是有身见，就是我见了啊，我知就是身见啊。在五力识里面的身见包含边见在里面啊，见是见取见。戒禁取是戒禁取见啊，邪物是包含邪见啊，五力识就是身见、边见、见取见、戒禁取见、邪见，这叫做五力识啊。身见包含边见，有身就有我见，身见就是我见，我知。啊，有了这个身体就有我知，这是一定的。有了我知，就会知断知长，知有知无。那么这个就是边见。见取见是非国界国，戒禁取见是非因即因，邪见是不无因果。这个印度都有这些外道啊，他看到牛死掉了三天。他因为向牛吃草，这个帮人做田，拉车，因为这样子可以升天，这个不是升天之因，他忘记以为升天之因，所以就持牛戒，那么持狗戒、持鸡戒都是属于这一类，是见取见，戒禁取见就是指这个非因即因的当体，见取见是包含果罚在里面，那么戒禁取见就是持鸡戒、持狗戒、持牛戒之类，以这个戒禁取着，因为能够升天。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持牛戒的外道，他自己不好意思去问佛，他拜托阿难，请阿难去问佛。他有两种疑问，第一是说，我如果牛戒持得很清净，没有违犯。能不能升天？第二是说，如果我有违犯了，会不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佛的答复，阿难呢再问他，佛就说最好这个不要帮他解释。他说他问了不解释，他会说佛不知道哎。好，说就说吧，就说如果他牛界持得很清净啊，将来做牛有份，后生一定做牛。为什么？他现在已经完全像牛了嘛。现在已经把牛学好了，所以将来做牛有份，人不做而做牛，多颠倒啊！他如果犯戒呢，则犯戒下地狱。佛说，这个持牛戒的人如果犯戒，犯戒就会下地狱啊。犯戒要下地狱，持好了做牛，多么傻的人呢 所以这个持牛戒，持这个邪戒的戒法都不是正确的。邪物啊，就是邪见的假物啊，就波无因果，他们不相信因果， 他以为他是开悟，实际上他这个是邪见。诸业，前面都是说诸事，这里说诸业，就这些都是造了邪见的恶业，问题很严重。犯淫违惧，就是他对于正法，他也违背正法，拒绝正法，他不愿意接受正法，就是有这种邪见执着。出生相反，他生来就是与正法相反的，不会接受正法的，因为他有这个邪见种子存在。如是故有这个地狱里面有王的使者，阎罗王的使者，主力就是主是办这个犯罪的人的事情，政治文席要拿出他的造罪的证据来，执着他的文凭。他的席就是指这个文部啊，记载了他的种种罪业啊，那么就可以评判他的罪业。如行路人来往相见，这种邪见人呢、不认正法，好像在路上彼此相见哈、甲跟乙两边相对，彼此看见了都不相识啊，立万万万万里。就变成这种情况，到了那个地方去啊，就是这种情形，因为他不相信正法，所以这个邪见众生以正法完全看于路人。二习相交，就是这种过去的邪见习与现在的邪见习气互相交加起来，故有勘问前障，在地狱里面就有种种的勘问的方式，全苗前毛去看他过去怎么样子诈习，怎么样子伤害众生。考是拷问，训是停训，催驱，驱是审判。这个驱字啊，有些本子写作这个里面用这个米字的这个像菊花的这个菊，那是错的啊。要现在我们书本上里面是言字，因为这是审判啊。参访就是审查了，调查了啊，那访问他的所造的这个罪业，批是批烂他的书本所记载的种种事，就是追究啊。那么如果他不肯承认，就用这个夜镜去照明，用这个由于这个夜镜台啊，叫他去一站，就可以看出他过去所造的事情，通通都在这个夜镜里面会显现出来。善恶通知守至文部，人一生所造的业，善的同时记善事，恶的同时记恶事，这个时候所判的一生的事实都拿出来交给判官，文部就是他所记载的事情交给判官去判事，词是言辞，辩是辩论，在判官之前辩论他过去所造的种种事情，叫做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身目恶见同名见坑，如果有邪见很可怕，好像深坑一样。菩萨见诸希望偏变直，如临毒科，好像有毒的深坑一样。菩萨如果内心有一点点这种的邪见发现的话，马上要把它消除，否则就好像掉到这个毒坑里面去一样。虚妄变质的变，有些书本写作偏，不是双人旁，是单人旁，偏是偏于恶见这一边的执着，叫做偏执。现在叫做变质，是变于五力时，五力时通通都具备这种的情况，就叫做辨识啊，所以叫做希望辨知啊，两个字都通了。不过原本在楞严经原本呢，藏经里面是双人旁的啊。久者妄习交加，翻译无谤啊，无谤。如是故有合山合石、忏台更摩。如残则人必忘良善，二习相排，故有压耐垂按粗露红多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身目烟棒同名残福，菩萨见忘， 如遭霹雳。第九，妄是冤枉人。这个如果是做法官哈，要不冤枉人就很难了啊。如果冤枉的习气交加啊，发出这个无谤的事业的事情的害人，所以地狱里面有两个山合起来的罪业啊，这个苦报有两个石头合起来的啊，还有用颤的，好像磨这个骨子一样的颤，铠是石磨的另外一种啊，磨这个罪人，羹就石头把它拉出来用牛去羹啊，磨就是用磨去磨啊，如残贼人必忘良善，世间上这个残是残啊，这个诈残啊，这类的贼人就是不好的坏人呢、啊。他必忘有善良的人，他去冤枉他啊，想尽办法来破坏他啊。最好的例子就像秦观，连岳飞他都要害死，其他就不用说了。他专门害这个有善人啊。二十一相排，过去生的妄心与今生的妄心互相排挤，发生这种害人的事情啊，因此之故，地狱里面有压，用压的、耐按的、锤啊、或者是用另外一种东西去按住他的身体，让他去吃苦头的，搓，把他身体呀啊、整个搓起来啊、好像手脚绑起来啊、困着去团呐、啊是一个人本来是站住的，可是他现在头手脚绑起来，就是成为一团啊粗啊撸，就是把他的身体打出流血来利撸他的这个血。衡是衡量啊，用尺去量长的锯掉啊，那么用这种的苦刑。吐啊拖就是秤子啊，太重了把它啊割掉啊，种种这些苦事在地狱里面都有，因此之故啊，十方一切如来看到这个冤家毁谤或者是冤枉人，这好像看到残福残害人的这个情况，好像老虎一样。菩萨见到这个冤枉人，好像遭到打雷霹雳是打雷，声音很大哦，遭到霹雳打雷呀、啊，那也有生命危险，所以菩萨心里不能有一点点的妄习，有一点妄习马上就把它去掉。第十，诵习教学发于常福，如是故由渐渐照诸，如一日中不能常盈，二习相成，故有恶友夜静火珠熟火珠披露熟夜顿言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甚莫福常同名淫贼。菩萨观福如戴高山绿于巨海。这是最后一个诵斗讼打官司打官司，喜欢打官司这种习气的人他互相教学，学是说彼此说出他的理由，两边都有很多理由，让彼此互相辩论这种情况如果在地狱里面呢，他有渐渐照诸之事。渐是一面镜子，叫做夜镜台，那个镜子啊很奇妙，这个人站在他的面前，站在那个镜子面前他一生所造的事情呢、啊、就像电影出现一样，在那个镜子里面把他一生经过的情况通通一幕一幕都显现出来那么这样子你有口也没有办法辩因为这是自己看到自己过去所造的事实完全显现出来，所以是镜子里面见到好像光明照珠一样，珠古代没有电灯啊，都是蜡烛啊好像用灯光去照，照出他的过去一生所造的事情清清楚楚显现出来。 罗于日中不能藏营，这个情况啊，好像人站在这个日光之下，你人多高，影子就有多长啊，你的影子在日光之下，无论如何是藏不起来的。人影在这个日光下，怎么能够藏得起来呢？有影无？一点有影。你那徛出迄个日光下边，下边来看，一点有影，有影啊。有影，既然有影藏不起来，想要把这个日影把它藏起来，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如一日中不能藏影，意思就是说，你一生既然造了业，所造的业，而且在业境里面一摸一摸都现出来了，都看到了啊！你想要赖，赖不掉，不可能赖啊！既然如此，这个日中藏影啊，就是说你想要把你做的事情要把它藏起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第十讲不完。讲不完了，剩下的我看只好留着下次讲啊。二十相乘以下留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小哥。